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主内，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今天是第八课了。今天我们要探讨圣经的内容。圣经的内容，圣经呢我们都有。今天呢在国内只要到城市找到教会都能够买到圣经。有的那些大的教会呢，教会书局还有一些解释圣经的书都挺不错的，讲香港海外我们中文翻译的好书或者写的书呢，有的时候也能够买到。不过现在问题呢是，圣经这么厚的一本书啊，我们在30分钟这堂课里面应当介绍一下这个内容。圣经分新约跟旧约，新旧约圣经一共有66卷书。我们用66卷书是这个卷书，一卷书两卷书呢，今天的人不这么说，应该说是一本书两本书。不过圣经它的历史很久啊，所以我们还保持以前的那个，当时是一卷一卷的这个羊皮或者是那种草纸那种称呼，一卷书两卷书。旧约有39卷书，新约是27卷书。那么如果你要背的话呢，很容易，用小九九背小九九的方法就能够背下来了。三九多少呢？三九不是28，是27，对吧？39、27，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样一背就背下来了。那么一共呢加在一块就是66卷书。66卷书呢，每本书分章的。这个分章呢你要注意，一章两章呢，像诗篇有150章，也叫150篇。这个篇或者章呢不是圣经的末世，这个你要注意。圣经的末世，上一堂课我们讲了圣经怎么来的，它的成分是什么，我们说人的参与，神的工作。那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个章的分法呢不是圣经的模式，而是人在以后呢将它这个做一个分段分法。这从这里到这里是第一章，从这里到这里是第二章，这是我们以后的人分的。那是在13世纪一位叫史提芬梁旦的人，史提芬梁旦当然是外国人，13世纪他把圣经分了章。这样一分呢，圣经到现在我们就用的有1189章，新旧约圣经一共有1189章。以后到了16世纪呢，分章还是不够，因为有的时候你讲这一句话，比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是在第三章。那么大家找呢，第三章实际要找很久，因为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是很长啊，找，可能真的有的人要花5分钟花10分钟找。那么就有人开始觉得呢，分章还不够，还要再细，每一章里面分节，一节两节三节。那么这是在16世纪开始圣经分节了，分节。好，那么新旧约圣经一共呢作者有大约40多人。那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也就是66卷书最早写的一本跟最晚完成的一本，前后呢这两位作者相隔大约是1500年。1500年。一般我们说旧约的约伯记或者是摩西五经创世纪，摩西五经创世纪或者是约伯记是最早写的。那么约伯记跟 创世纪到生命记跟我们相隔多久呢？能够算出来，因为摩西他的背景是埃及，那么也有出埃及的历史，也有出埃及的一些可以考证的一些法老王跟一些相关的古代埃及的一些资料，能够以考古学的方法去追查，所以比较容易。那么跟今天相隔呢，圣经本身前后相隔1500年，也就是到第一世纪新约圣经最后一个人写的应该是使徒约翰，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大概是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第一世纪末大约90年。现在是公元2003年，我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是2003年。那么那新约圣经的完成，整本新旧约圣经完成是在第一世纪末，那么跟今天又隔了2000年。所以圣经66卷书最早的是距今3500年，跟现在相隔3500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手上拿的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上一堂课我们看了神的末世，那么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对这本圣经的内容今天要介绍，我们很简单的分第一，旧约圣经的结构；第二，分旧约圣经的主旨；第三，新约圣经的主旨。我们是很简单的做一个导论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旧约圣经的结构啊，是用3个5来看的话呢，你就容易想了，3个5，然后呢，咱们中国话讲两打就是2个12，3、5、2打，就能将旧约39卷书掌握在自己的记忆里面了。头一个五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新旧约圣经的开始，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是摩西五经。第二个五呢，就是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呢，是包括了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在旧约圣经的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也跟听众朋友查考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是5本，旧约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是5本。那么第一个五摩西五经，第二个五诗歌智慧书，第三个五呢就是大先知书的5本5卷。大先知书讲大呢，不是这是先知长得高大，而是他们的篇幅长。那他们篇幅长呢，但是却把一个篇幅不长的也加在里面，跟他的作者有关系的。大先知书，你看你的圣经里面呢，先知书是从以赛亚书开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这是5本大先知书。那么这是3个5。两打呢，第一12卷历史书，12卷历史书按照我们中文圣经的排法呢，历史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样12本历史书。那么两打，第二打是在哪里呢？第二个12卷书的呢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书12本。那么因为他们篇幅短，归类在小先知书里面，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小他们不重要。从何西阿书开始，严格讲呢，何西阿书是14章，但以理书是12章，何西阿应该属于大先知，不过这是在编排分类里面，这样我们这样分。何西阿、约珥、阿莫斯、厄巴迪亚、约拿、弥迦、纳洪、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这样是旧约39本书就能记下来了。那希伯来圣经就是原来的这个犹太人呢，旧约的圣经啊，希伯来圣经呢，它的分类跟我们今天的编排呢，编排稍微有一点出入的。 稍微有点出入。这个呢，可以根据新约圣经的经文内容去考证。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看一看好不好？路加福音24章44节，这里这么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门徒讲话、讲道、解释的时候呢，他提到旧约圣经，但是他那个时候2000年前不是像我们用现在的用词说旧约圣经或者是圣经啊，有的时候主耶稣用这个圣经这个用词，用律法书这样的用词。那这里这节经文最好的就是他将当时的圣经，当时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还没有新约圣经，对不对？那么当时的旧约圣经呢，他将它的分类啊，它的结构给我们这个透露了。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分这三大类，律法、先知、诗篇，所以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还有诗歌智慧书。那么旧约圣经希伯来人的分法呢，他也将这个历史书呢分在先知里面，他有他的一个分法，那我们这个不需要详细的去提了。另外你再看一节经文，这一节也是需要看的，也需要记得做笔记的听众朋友或者来信索取讲义期间你还没有收到我们的讲义的听众朋友，你需要继续做笔记。那在这我顺便提一下，做笔记有做笔记的好处，就是你收到我们的讲义，你自己亲自做了笔记呢，是经过你的思想消化赶出来的呢，它是经过了一层的一个消化，所以做笔记是有好处，就是你有书，你有讲义，你自己做笔记呢，做一些你这个临时写的东西呢，是有意义的。做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写一下路加福音11章50节和51节。50节跟51节这么说，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坛中间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时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里第51节，路加福音11章51节的这个亚伯的血到撒迦利亚的血的这一个是旧约圣经历史人物的开始跟结束，是他们的编排，所以这节经文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在当时他们旧约的圣经的一个这个前后。像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么不知道圣经的人不知道我们讲什么，但知道圣经的人知道，哎，从开始到结束，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好，这是第一，旧约的结构。第二，我们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结构很简单，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然后有使徒行传，是教会历史。那么使徒行传以后呢，就是书信。书信新约呢，大部分的信仰是建立在写信，这些信呢，神透过他的灵感动圣经作者写下了他的心意，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利门书，12本保罗书信都是保罗一个人写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然后希伯来书我们不详细它的作者是谁，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我们不是很肯定的。之后呢，有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犹大书，这些成为不是保罗所写的普通书信。最后是启示录，使徒约翰写的启示录。这是新约圣经，很简单，耶稣的生平、教会的历史，然后是书信。那么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的主旨。旧约圣经很丰富，新约圣经当然也很丰富，但是如果讲一句话的话呢， 讲一句话，用一句话来讲的时候，因为这个课是导论，是要一个入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个引导。旧约圣经的主要中心思想跟主旨就是给基督耶稣做见证。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已经念了，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4章27节。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27节，这里这么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这里是谁讲谁呀？这自己是谁呀？就是耶稣。耶稣给那两个往以马忤斯走的小村子走的门徒，心里面忧伤，因为耶稣基督受死了，还不知道耶稣复活。那么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就安慰他。然后呢，26节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不知道，那么读过圣经的不知道。所以27节就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将旧约圣经指责耶稣基督所说的事情呢，都讲明白了，耶稣给他们讲了。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怎么讲的，这两个门徒应该是非常有福的，直接听到耶稣基督的解经，解释旧约圣经的基督论，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就是24章44节了，仍然是路加福音。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你看到旧约圣经，无论是律法书也好，诗歌智慧书也好，先知书也好，都有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些话。因此我们说旧约圣经呢，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这样讲啊，耶稣基督跟人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圣经，特别是指耶稣讲话的时候指的是旧约圣经。好，那现在我们第二步呢，看旧约圣经的主旨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介绍耶稣基督。为什么介绍耶稣基督呢？这个来到新约圣经它就更清楚了，等会新约圣经的时候我稍微提一下。我们来看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些经文，就是预言，预言基督，而在新约圣经的应验，我们也参考一下。
教义来自《使徒行传》2章42节所讲的使徒的教训，在新约时代已经完成，并有不同的名称，如《罗马书》说的“道理的模范”，《加拉太书》说的“福音的真理”，《以弗所书》说的“真理的道”。提多书说的纯正的教训和真实的道理。另外新约圣经也以正道、真道、善道来表达圣经的教义。愿我们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周广良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好，我们看在旧约圣经里面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说是预言，而在新约圣经预言的经文，我们提几点。首先在创世纪，最早的是创世纪3章15节。3章15节说，女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呢，经文这么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女人的后裔来到新约圣经呢，在加拉太书4章4节。加拉太书4章4节，使徒保罗说，到时候满足，耶稣降生，怎么降生呢？女人所生，被女人所生。这女人所生好像很简单很自然的一句话，对不对？当然是女人所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指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第二个，像以赛亚书7章14节，7章14节，童女怀孕，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在马太福音1章22节应验了。 童女怀孕，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第三个，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在旧约圣经很多，有献祭的被杀的羔羊，有出埃及记被杀的羔羊，还有其他不同的几次的被杀的羔羊。那么像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是被杀的羔羊使逾越节的这个平安能够临到希伯来人身上，而长子呢被杀，而抹了那个被杀羔羊的血的抹在门楣上的呢就有了平安。这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信息，也是逾越节的来源，也是一个拯救的重要的一个开始，一个有记号的开始。你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或者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都很清楚。一章二十节二十九节说，看那神的羔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是讲到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生平里面，在新约圣经被重复的被引用的只有这个，就是最后的晚餐，逾越节圣餐，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圣礼仪式当中洗礼之外的另外一个圣餐礼。圣餐礼第四个，在旧约圣经讲到的基督是灵水跟灵石，属灵的磐石。你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十七章六节，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就有解释，这个要记，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这样出埃及的那一个历史的属灵意义给解释出来了。这样属灵意义直接解释出来的经文不多，没有写的经文我们不要乱讲这些历史呢它有什么什么 属灵意义，因为那样解经就混乱了，混乱的话呢圣经就不清楚了。写圣经为的是让人明白而遵行，我们乱解圣经讲很多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圣经本身没有经文告诉你，你却说那是属灵的解释，那是更深奥的解释，更神秘的解释，觉得你很伟大，这样呢就是骄傲跟愚笨了。可是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呢，这里他直接讲了，经文这么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就是圣经经文明明讲的属灵的解释，那磐石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就这样讲。有的没有讲啊，不要乱讲啊，那个树是什么意思，那个星是什么意思，那棵草是什么，那棵石头是什么意思，不要乱讲，或者那个缸是什么意思，那个碗筷子什么，不能够这样乱讲。这是有经文所讲的，那出埃及的磐石就是基督，这是旧约为基督做见证的经文。我再举两三个例子好了。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是很重要的，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兴起的先知，经文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你们要听从他的这位先知最后终于来了。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有记载，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而在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钉十字架之前受审的时候，人们也问，你就是那先知吗？所以那先知有特殊的意义，就是他们等了一千五百年的那一位，他是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受苦仆人之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有重新再提，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他是受苦的仆人，他的鞭伤，他所受的鞭伤是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旧约很清楚，在新约也解释，新约解释的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是教会历史的第一篇讲章，使徒彼得讲到的时候，即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经文，我现在举了七个例子，看旧约圣经关于基督耶稣的预言跟见证。那么旧约圣经的另外一个主旨就是跟这个也是类似的，应许和约，我们说新约旧约，应许跟约。我们有人将这个旧约分出好多约，但是都是一个方向的，伊甸园之约、亚当之约，这是创世纪一章跟三章，挪亚之约、亚伯拉罕的约是很重要，你要记得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以后更新了几次，重提了几次亚伯拉罕之约。而从亚伯拉罕之约呢，以后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亚伯拉罕之约成就了，耶稣基督来了。摩西之约、大卫王的约，大卫王的约也是继续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到十九节，新约，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讲到新约。因此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就有那一个新约的盼望，新的约，新的应许。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你知道耶利米书，听众朋友，是在一个痛苦的情况下写的。耶利米的时代是一个国家危机重重的时代，他将新约的消息跟盼望传达给他们，给以色列百姓。而在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八章八节，你看到重新提到这个新约的应验，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你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讲的是耶稣基督，旧约预言耶稣基督，新约应验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是什么？拯救我们。所以圣经是一本救恩的书，它不是一本科学研究书，它甚至也不是一本散文呢、文学，但是它有文学价值，它有科学价值，它有哲学价值，但是它是一本救恩的书。如果读圣经你不认识基督，如果读圣经你不明白救恩，不知道什么是得救的话，你白白读了圣经。第四方面，我们看新约圣经的主旨是延续下来的。新约圣经讲到天国的福音，那是四福音书，我们看到讲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讲到十字架的赦罪恩典，讲到复活的大能，使徒行传它的那个能力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门徒做见证，他们是证人，证明什么呢？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新约圣经讲到教会的生活，信徒弟兄姐妹、主的儿女们，大家一块生活，彼此勉励，大家在社会里面好好做见证，好好工作，好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来见证主，这样就是宣教。所以新约圣经有宣教的使命，最后是天国的盼望，天国的盼望。这是新约圣经的主旨，新旧约圣经的主旨集中在耶稣基督跟救恩，透过信徒跟教会弟兄姐妹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遍，等候天国的盼望。这堂课第八课我们讲的是圣经的内容，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很基本的、很重要的。那么下一堂课教育神学导论的第九课和第十课呢，我们就要看圣经的解释了。好，我周广亮，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求神祝福大家，再会。
我和